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I cannot hear. OK.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欢迎徐世杰教授。
小袁太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非常荣幸啊，我最初认识徐教授是在一些社区的活动啊，就是小燕姐的家里，包括然后还有去年有个台美工程师学会是吧？您是会长吗？
就是北美台湾人工程师协会。
真的了不起啊！然后就是，然后您是在华盛顿大学，就是研究的方向是 AI 是吧？
是的。
然后就是我约徐教授上节目也是一波三折，因为他不断的有就是国际会议啊，我出国呀，还有很多的，非常的繁忙，所以终于找到这个时间请到徐教授啊。然后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的领域吗？最近
是的。
我
本身工作的范围是做 real time AI。即时 AI， 那我的工作的技术主要就是把复杂的 AI 模型把它轻量化之后呢，放在一个边缘计算机上面，这样子的话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去做我们的推论。
是现在 AI 很火，那这样子就是你们做研究啊，做教学啊，然后在大学里面是不是研究经费啊，或者就比较容易拿到，然后就是而且容易出成就这样子。
这个是两极化的。因为现在的 AI 确实是非常的热门。
对。
不过它的应用方向确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现在就美国的政府是在积极的推广在AI 的产业的应用，以及量子电脑的Quantum Information Development。因此呢，如果您在做的这 AI 的范畴是在这两块上面的话，确实就是有很多的经费。
是。
那同时呢，经费事实上是一块大饼，它是limited resource， 所以是从其他部分拨过来。
对。所以竞争比较激烈是吧？
对，这方面的话，如果您刚好是在这个产业应用以及量子之外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状态。
我相信我们听众就是对深入讨论 AI 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最跟得上啊。我们还是谈一谈这个就是您的生活。可能是比如说您是出生在台湾是吧？然后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出生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台湾也受教育啊，然后后来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跟我们先讲一讲。
好的，我的出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父母啊常常这样跟我开玩笑。我是在台湾一个嘉义的山区叫做梅山镇的小镇，我在那边出生。那时候山路事实上是不太好走的。那我妈是快要临盆的时候，那紧急叫车，我差一点就是在车子上面就出生了。那出生完之后，我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因为山区嘛，那能够找的工作就比较局限一点，几乎都是劳力活。那他是想要到市区发展，能够找个机会来做跟父子辈不一样的工作。那所以我就出生不到两个月，全家应该说我被我爸妈带着，跟我姐然后来到了台中。那所以我主要的小时候的生活都在 台中长大的。
哦，
嗯，
嘉义是不是离阿里山比较近啊？
很近。
哦，
对，非常漂亮的阿里山，
所以是一个风水宝地。
对啊，眉山的话，在我后来查了文献啊，那台湾有这个所谓的眉山七景，那我就蛮开心的说我们眉山啊、很漂亮的地方也在这个里边。
是，所以你父母就是为了你们也、很辛苦的做了一些，就是为了子女的未来做了一些投资，或者说、或者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是吗？
对的，对的。
嗯，
我父亲是我小时候的最大的英雄榜样。
哎呀，
就是非常的勤劳，那这也是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的地方。
是是，所以你就学习也很刻苦，是像你父亲一样。
嗯，不轻言放弃啊，这是
哦哦，
这是我从我父亲身上看到的。
嗯，
那我母亲就是很婉约的，很典型的台湾女性。
哎呀，
我的母亲原则上家庭就是她的宇宙。
哦，
我的父亲、小孩，即使到现在啊、70多岁，那还是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宇宙。
哎呀，挺好的。所以你还有你姐姐，可能都是学霸，学习特别好，是吧？
这个，我姐
在
小说的方面，她是超级学霸。
嗯，
她特别喜欢看文青小说。
哦，
对。那
后来以家庭为重了，是吧？
我姐对、是以家庭为重的。那我的我跟我弟弟的话，就是比较像是台湾典型中的所谓的学霸。
哎呀，那后来在台湾什么大学上的学？
对，我后来我高中读了2年之后就
到美国了，
跳考
啊、
到读台湾大学。
哦，这么棒。哇，但在美国高中要念4年呢。
美国高中是念4年，对。但是美国的就是学制不太一样，他小学
是
5年。
是 是, 是,
对
是, 是, 是。
但是其实就成长的年限要我们说 K-12。
嗯嗯。
对。那台湾的话原则上从所谓的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毕业进大学，这跟美国学制是一样。
是是是是。然后台大毕业就到美国来了。
对，我有先在台湾服完兵役。
哦、oh.
我在台大也有念硕士班。
哦、oh.
其实我也在台大念了1年的博士班。只是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未来要做什么。
嗯，
那在不是很确定的状况之下，觉得那我就先从台大休息一阵子，于是我去当兵。那当兵当中我体悟到我突然发现我好像要知道做什么。于是我就申请到美国来这边读我的博士班。
那时候当兵要当多久啊？服兵役
我的时候是要2年。
哦，2年。
嗯，
那2年学习不就中断了？
对对，就是刚刚好，我想我要休息一下，重新思考我接下来的career， 我的生涯要往哪边发展。
这个兵役对你这个人生有帮助吗？是吃苦的一个过程吗？还是
我的例子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确实是在读了在台湾大学读硕士班，然后开始进读博士的时候，我是在彷徨的。我要做什么呀？
对对，
那这个其实说实在，就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彷徨，一路彷徨到念博士班。那因此呢，当兵对我而言刚好是给我一个重涉的一个好机会啊。
下决心离开台湾吗？
对，下决心离开台湾，因为我想清楚了，我想要看这个世界，我想要看更大的世界。
嗯，
那所以当兵对我而言，当兵本身啊，对我而言最棒就是 我有认识四位，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每一年有机会见面都会一起吃个饭，分享一下彼此过去一年这样大家又成长了些什么，分享家庭的好朋友，所以这是好兄弟，这是对我也最最最大的收获。
嗯，那他们也到美国了吗？还是
没有？大家都是
在
台湾。
哦，还在台湾。嗯，
对。那当然，那时候他们掩护我嘛，就是说当兵的时候，我要准备一些申请学校的考试啊，GRE、托福啊，还有要准备一些文件啊，所以那是就是得偷偷的在这个军务勤务之外的时候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那蛮有趣的一个的回忆啊。那不过也在那时候就是让我意识到说，对，我要往这边闯看看。
嗯，用我们那个中国的大陆的话叫革命战友。
哈哈，哎，对对，没错。
然后到了美国，你是在加州大学是吗？
是的，我在圣地亚哥分校，
很棒，
读了 PhD。
哎呀，很棒。然后刚到美国的时候适应吗？
两方面。首先就是台湾每个研究所在美国的话都有个学生会。
是是是，
那学生会是非常非常supportive 的社团，所以其实我的美国生活是非常生活方面是非常适应的。很多好朋友学长姐，然后来分享经验，那甚至来接机，然后找房子，帮忙处理一些生活上要熟悉的事情，所以这方面我是很 OK 的。那我刚来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我那一年因为圣地亚哥是非常漂亮的地方，那朋友们就带我去看海边，提醒我说要赶快买 waysuit， 因为来我们圣地亚哥就是要玩冲浪。所以我照片传回给他们家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我是来念书的，就觉得
就是来度假。
是啊。但是呢在学校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光景了。这个文化上的冲突是非常大的，那跟同学们同侪们对于学习的看法还有掌握学习的进程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样就是说是一个两极化的。
是是。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这个文化冲突就是 culture shock 的例子。
好，我举个例子。
我
刚来美国，因为我们是所谓的 quarter season， 就是说一个学季
三个月。
对，那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是
那种感觉就像是刚开学怎么没多久要期中考啊，期末考放假了。
对对对，
那种感觉非常的快。
是
那跟学期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总会觉得说我这个学期就是要把这个教科书好好的彻头彻尾把它读完。
对，
但是学记制不是这样的概念，它叫重点。这是第一个，就是要重新思考说学东西我们融会贯通，不是说强学博记，而是说你如何能够抓到重点，这个能力是以前的训练那种学习方式不太一样。那再来跟同学们的学习我记得第一周那我的同学们，因为美国人都是其实很 social 的，尤其是在加州这种环境就邀请我说 Hey Jay, let's study together。 那我想说太好了，有机会能够跟外国朋友一起这样子来学习。结果他把我带去，我想说是不是要去 library， 也不是，还是去你家，也不是，把我带去 bar。 我就想我们不是要来 study 吗？结果大家就是在那边教科书摊开来，然后边玩这个撞球，边讨论。我想说这怎么跟讨论？可是他们真的是这样讨论的。
是是是。
那我就意识到这个让我大开眼界。
是是是。
那像这样子就是 能够真正的把所谓的 enjoy your study, enjoy your subject, 然后享受学习这个的乐趣啊，他不只是说从学习的知识里面感受到，而是说他连实作上也可以这样做，那这是我很难够去理解的。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对于学习啊本身的这个挑战不太一样，不过我还是创下一个记录啊，就是说我是那一年可以说在就学之前我就把资格考全部都把它考完，所以同学们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说，哦 ，we heard there's someone already finished a call, but you are the person, yeah. 然后在学期末的时候，系上还办那个奖，就是有点像我们台大叫什么书卷奖，就是说你的学习成绩就是班上成绩好的这样。
是是是。
那系主任他在颁奖的时候，那也颁了我一个奖，那也是把我吓一跳。那时候我给自己的解释是，对呀，这个难怪大家在 bar 里面讨论这个成绩要好起来真的是蛮困难的。不过像这样的我如果去协调，就是会担心说我是不是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学机制的冲突之下，还有跟同学因为是英文的讨论，当然刚来美国就是英文程度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这些整整的在学校的压力是非常有感觉的，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
然后你到美国求学，就是是不是一开始就决心以后要做什么？
是的，我想的非常清楚，就是我在在当兵那段期间，
所以一开始就想做教授是吗？
哦，不是，就是研究的课题。
哦，研究课题。
那做教授是当然是我的选项之一啊，但是我也不排除说在产业界工作，我只是想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做个事情是。我会在未来不会跟我自己讲说哎呀你那时候没有试看看，我不想要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憾这样。
哇，这个有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决心真是不简单啊，所以跟你后面这个在不管是在研究方面事业方面的成功是还是很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是的，我即使到现在的我也是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样提醒我自己，你现在要做吗？那不做的话会不会十年之后会抱怨十年前那一个你，那时候怎么不试看看呢？但是有个东西我是一直也是在尝试，就是说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我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会给自己设限，就是我必须如果说这东西不能够前进的话，那我要破釜沉舟，当机立断，就是斩断它，然后继续往前进，走别的方向的这个勇气。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也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这样做。
然后。您这个怎么说，就是可以说少年老成，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个榜样，是您父亲或者是您父母给您做的榜样吗？还是就是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谁是你的，就是相当于是 model？ 或者
我的父亲是我的 model。
所以真的太棒了，所以就是相当于是给自己设一个目标，然后还要 discipline， 然后就朝着那个目标做，对吧？然后也会问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对吧？如果不做的话。
对，
对。
而且我父亲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会觉得 他的努力是为家庭，
嗯，
来让他健全往前成长的。那要持盈保泰，不要用了所有资源，然后要让大家都有机会一起享受资源往前进。这个想法，那有点像太极的概念哈。
嗯，
所以我本身的话，其实也一直在做事情的时候啊，要提醒自己。
嗯，太好了，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聆听华盛顿大学徐世杰教授的美国故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 AI 人工智能的教授徐世杰先生，徐博士啊。那徐教授，您那个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就是毕业了之后，就是怎么跟西雅图还有华盛顿大学结缘的？就是拿到华大的教职，是不是竞争很激烈？
是的，我跟华盛顿大学结缘是在那之前呢。我在湾区的 LBNL， 罗伦斯国家实验室。
哦，对对对，
在那边
对
做我的Chamberlain Fellow。那它是一个postdoc position，
是是是，
所以我等于说我从 San Diego 来到了加州，北加州，然后呢再一路再来我们华大，那一路往向北的这个迁移的过程。
是，我知道这个实验室好像在 Sacramento 是吗？还是那边？
它在 Berkeley，
在 Berkeley 哦，
对
对
对，
嗯，
那其实我本身
这个国家实验室很难进的，也是非常难进。
是的，
竞争很激烈。
竞争很激烈。但我想我生命中就是很非常非常的感恩，遇到好几个我的生命中的贵人了。
是。
那透过大家的适当的时机出现，然后提我一把，那来进入到Rose Berkeley Lab。那之后也在来到华大。那我本身的研究是用 AI 来研究所谓的次原子的这个粒子，我们叫做粒子物理。
哦，
虽然我的 PhD 是在 UCSD， 在圣地亚哥分校，那我大半的时间其实都待在费米实验室，
都在费米实验室。
对，在
好高端，
芝加哥西边差不多60迈的地方。
那
时候它是全球能量最高的对撞机。
嗯嗯，
因为我的在 服役的时候啊，我就想清楚了，就是我想要研究我们宇宙最基本的组成以及它是如何做交互作用。
是是。
那我唯一能够完成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一定要离开台湾。
嗯。
因为台湾没有对撞机。
是。
那对撞机的话我们就要到其他有对撞机的国家。
是是。
那我要研究的话那我就想要去找能量最高的，因为能量越高你能够研究的尺度越小。
嗯。
所以你就能够找到最纯粹最基本的物质的组成。
是。
那我去 Berkeley 的时候其实虽然说是 title 在 LBNL, 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日内瓦。
嗯。
因为日内瓦那时候有全球能量最高的对撞机，即使现在还是全球能量最高的对撞机。
嗯。
那我就是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希格斯粒子它的特性，那这样子来跟华盛顿大学结缘。
哇，这个我只能说 top of mind 的，因为这个物理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而且又引入 AI 这个，而且能量最高的对撞机，这个哇，这个太高端了。然后当然就是现在我觉得几十年前，可能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前，这个研究物理是非常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做学术的一个梦想，对吧？
嗯。
然后现在跟 AI 结合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尖端的，所以就是能够到费米实验室啊，或者跟这么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一起共事啊，都是我觉得真的了不得。
这也是我想梦想中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因为其实物理跟 AI 的结合变成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是。
那也就是在两年前物理诺贝尔奖是由 AI 专家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你
就是华大的教授是吗？
华大这一位
是
David Baker, 他是化学。
化学也
化学，
他也用了 AI 是吧？
是的，没错。对。
哇。
那我们的科学发展到 AI 的崛起啊，它变成一个必然过程，是因为当你在研究想要最基本的不管是物理还是化学现象，当你所分析的资料越大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更好的工具来分析它，于是 AI 就变成一个它能够把很复杂的数据透过它的演算法来能够成为一个可理解的方向。所以这样的结合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对，就是用了 AI 的算法，可能之前如果不用的话可能做不到，对吧？就是一个是可能演算可能有很多花很多的资源或者很长的时间，很复杂，可能就算不出来或者什么，但是用了 AI 之后就大大的缩短了这个就有找到新的发现的一个时间。
对的，因为我们叫做多变量分析啊。当你的系统复杂，你想要用过一些演算法来理解它。那大道至简，那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复杂的方向，我们人是很难过去 process, 这时候我们总是要找那有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或是用一个数字来描述整个复杂系统的状态。那 AI 的话原则上能够崛起也是因为我们有算力了。
对，有算力。对，
算力到了。
算力。对。
那否则的话 AI 本身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演算法。
对对对对。
但是呢现在有了算力，把我们本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计算出来的结果变成在有限的时间可以看到，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就用上它了。
所以就 就是您有了这些经历之后，后来到华盛顿大学就相当于是相互发现对方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他们找到了你，然后你找到了他们，然后就自然的就来到了华大，是吧？
对，其实小云，台长您刚讲的非常好，因为找教职这件事情学术界的教职是有一个特性，它叫做 tenure track。对，那原则上就是在找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挑剔的。
对，
那整个过程跟我们在找我们人生的另外一半是一样，你要找一个双方的吻合过程了、这样。那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我在找教职，我也准备好就是能够有机会就也回台湾做教职这样。那我在 interview 过程当中，我们华大的那时候是我们还不认识彼此，那现在是我的同事啊，就特地飞来Lawrence Berkeley Lab 来跟我聊一聊。
哇、
那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是 pre-interview， 直到我现在进入华大才意识到，原来是这么的有系统的找人的过程。
是是是，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相当于去到你就是工作的地方去看你。
对，然后跟我聊，因为进来之后就是他们会希望是最佳的结合，然后能够让这个系所成长前进，然后能够往大家都喜欢的方向。对，所以而且就是教职工作是这样，就是这个 department 里面大家讲好了，我们现在是想要有一个缺，然后我们现在往哪边发展，那由想要出来 recruit 的 faculty 啊，他来 present 候选者。
对对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那整个过程我会到最后我会觉得我其实是他有一个舞台在那边，那我把我的角色办好，什么角色呢？我有过去的研究成果，然后把我的履历啊把它写好，然后我要给一个 talk， 然后跟很多人讲话，但是呢真正的决定的就是最后要如何把一个候选人往前推进去啊，事实上是西昌自己内部人在处理的呀，因为你必须说服其他的 faculty 为什么这一位新加入的伙伴对我们系很好，这是很有意思的过程。他们角色有点像你就我们讲叫媒人婆好了，因为我就是把这个 candidate 推销到让男方女方互相认识的。
对对对对，太棒了。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很多台湾的学者在这个很多不管是 AI 还有其他半导体啊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可以说在世界上非常 top 的一些贡献，所以所以就是您个人的背景，然后不管是从台大出来到就是 UC San Diego 还有到这个 Lawrence 的国家实验室就是你的不管是经历还有就是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就最终就是最终到华大就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了，对吧？
这是一个其实来华大也是个起点，
是一个新的起点。
对新的起点。那来华大这边就是重新再又是一个有机会重新 reset 我们人生我们的 career 的发展过程，那同时现在又多了责任了，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家庭要把对在学校里面有学生，那在家里面有小孩，就是人生就是一直在不断往前进了。
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徐世杰教授 J 旭啊。那个徐教授到著名的华盛顿大学担任叫 tenure track， 就是教授教职啊，开始之后实际上是人生新的开始啊。所以您刚刚也提到的是，不管是家庭还有就是事业，就是还有研究方面都有了新的目标可以说是。然后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到华大之后的不管是生活还有开展的工作吗？
好的，刚来到华大我就是在所谓的助理教授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压力极大的，因为学校对于
论文还有有要求对吧？主要是研究。
学校本身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在五年之内必须要提出升等，那假如没有升等成功，就是你有再有一年机会。
对对对。
没有的话就请你打包走人。
是是是。
所以有这个压力在。
那
如何能够升等成功的话，当然就参考前人的意见了，还有前人的经验，所以就是你要找经费，
对，
你要能够就说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科学的研究的方向，那要有 recognition， 然后学生要能够让他毕业，各式各样的东西下来，非常紧迫，
是。哎，教学这个学生也可以给老师打分是吧？ evaluation。
对，但因为华大是 R1 学校，那我的 job 是 faculty。
是是是。
那我想学校也非常在意教学。不过教学是可以再训练的。
是是是。
那研究的话是时间就是有限。
对对对。
所以要在有极限的时间之内看到结果。所以这方面的话教学我也是蛮看重，因为这是一个个人 的 accomplishment。
对啊。然后您在这段时间的研究上面是不是取得了不少成就？
那一样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啊。
是是是。
那因为做研究，尤其是我做的工作用 AI 来应用在我基础科学领域上面，它是有大团队一起来合作的。所以我能够跟我那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伙伴，我的博士后，我的研究生啊，我们确实做出一些非常 novel 的结果。那这方面的话也对于所谓的宇宙的一个很特别的奥秘叫暗物质啊，我们 提出了好几个非常新颖的理解它的方案，那也对于几个理论模型能够理解暗物质，那协助做出了突破性的了解。所以这方面这个我个人是还蛮自豪的。
我知道叫 Dark Matter 是吧？
哎，是的。
那个暗物质就是你提出的这个理论的模型也好，或者后面是怎么去 proof， 就是 proof 它就是证实它你的这个模型或者提出来的是对的呢？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科学方法论。
是是。
暗物质它有很强烈的存在。如果没有暗物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立足在现在太阳系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
是
太阳系绕着银河系绕得太快了。
那
就像旋转木马，你转很快的话，你就被甩出去了。
对，
所以有一个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们。
嗯
，OK，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种所谓的粒子的理论来描述暗物质可能是某一种新的粒子。于是我跟好几位理论学家合作，他们提出了，我的同事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能够来解释这个粒子的特性。那有理论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由我们实验学家出场，那我可以透过 AI 以及我们对撞机的资料来验证这个理论，依据它所定出来的预测合不合理，存不存在，跟实验自不自洽。那不自洽的部分，我就可以回去修正这个理论。那可以说我们就是提出一起提出一些新颖的理论，那同时呢也有实验方法来验证说这理论当然我们现在根据结果来看啊，我们那时候提出的理论都被我自己 rule out， 倒是这样子。
所以你也还是需要去用对撞机去就是做实验是吧？
必须的，这是根本，因为是我们要 respect 大自然。那有没有标准答案呢？有，就是我们大自然。那我们是在透过知识啊、理论啊，还有方法来验证我们对大自然的理解。
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应该是去年去世的杨振宁，就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就是他一直反对中国建那个政府对撞机啊，就是政府粒子对撞机。然后您对他的这个反对有没有什么评论？
杨振宁老师他是我想所有华人物理学家的非常尊崇的一个前辈啊。他也不只是在科学上，然后也在社会贡献上很大的影响力。那有关对撞机这件事情的话，他老人家当年的主要 argument 是认为
成本很高是吧？
是的，就是说你发展的科学应该是工程先行，经济起来之后呢，再讨论我们 fundamental science 的发展。那就 priority， 我是觉得我个人认为说是可接受的。OK，
好。我再回到那个徐教授。然后就是您的研究方向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些是理论物理，但是现在可能又朝这个 AI， 一开始是做工具的是不是，研究你的理论物理的，那现在又有点就是转向 AI 本身了是不是？
AI 一直是我的工具，
你工具。对，
由于现在其他的技术的发展啊，这个工具可以越用越妙，
对，
越用越精。那这样也影响了我的研究本身的方向。那我在过去的5年啊，已经逐渐的从纯的粒子物理的探讨开始转向更多工程方面的发展。那尤其是我们在做 粒子物理的时候必须要去发展我一开始所提到的 real time AI， 因为我必须要把 AI 跑得快、跑得精巧，那能才能够处理那么大量的数据啊。那现在的话，我也是逐步的跟我的伙伴们，那来把应用在工程上面。
是，real time AI， 你是还是用些要你自己就是设计出来一些算法吗？还是用一些比如说比较改进现有的一些算法，比如说classification 啊，或者什么，比如说 Bayesian 啊，或者是 neural network 这些，就是
是的，那real time 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那你如果是类神经网络，它本身呢是在不同节点之间互相传递讯号，然后一层一层往后传，
对，
就我们叫 forward passing。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譬如说你不一定要用16位元，不一定要用8位元，是不是用4位元的 data， 那你也还是有机会在 AI 的推论之后你所得到的精确度啊可以达到你所要的需求，因为你不一定要跑 99% 精确度啊，也许 95% 就够用了，所以是你的根据你的 tolerance 你可以去调你的精确度。那第二招什么呢？你可以把比较小的权重把它减掉，那我们只专注在权重比较大的地方，假如我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发现精确度一样可以达到我能够容忍的要求，那我就可以用了。
是是，
就根据这两个方式啊，再加上我们用一些边缘计算器，像 FPGA， 它就可以做平行计算。那这三四个招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完成 real time AI。
是是，
所以不一定要设计新的 algorithm，
对，
而是就旧的 algorithm， 我就可以对它做，
对吧？就是怎么用。
是的，我们把它，所以就是我说，我们把它轻量化。
是是是是，然后您也刚刚讲，就是人生到了西雅图，到了华大之后是一个新的开端，在家庭方面也是，相当于是您父母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在您自己的生活当中使用，是吧？就是也是注重家庭啊什么，能这方面你个人的方面能方便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吗？
这方面的话，我当然有很多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那这方面也是在学习的，家庭尤其是事业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家庭。
是是是。
那这方面的话，主要就是在想说，我如果能够在追求事业当中，也能够让我的孩子们让我的太太，能够在生活上啊，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权，所以这方面也是要透过努力啊才去实现它。
太好了。然后就是您当然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但是呢您刚刚可能只讲到了就是助理教授后来要 promotion 啊，就是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后后来就一步一步的从助理教授到就是副教授，后来又到了教授，对不对？
是的。
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开始更多强调我在社群方面的活动跟贡献。
是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
那譬如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北美台湾人工程师协会，
对对对对，
那这方面就是我最近这几年来也是琢磨很多的，那
就是
希望我走出学校，
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是吗？
我希望能够我自己本身受到其他很多人的帮忙，
是是，
那我在我的有限的影响力之下，能够也给大家很多大致的被帮助的地方，带给他们价值。
真的真的很棒。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啊很快就到了这次节目的尾声，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 华盛顿大学教授徐世杰接续来参加我们的专访，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徐教授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两句，可以 take home 的寄语？
美国居大不易，但是呢，我们在来美国，只要能够维持初衷，然后坚持下去不放弃，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美国梦。
嗯，太棒了。谢谢徐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大家晚安。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